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马拉基书的第八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2:17-3:6。马拉基书2:17-3:6。我们小的时候呢，被教导说不要顶嘴，不要顶嘴，大人说话，小孩不要顶嘴。可是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人很爱跟神顶嘴。2:17提到了神说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。结果神这样说，人还反驳。人反驳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此从3:1-6，神就提出具体的事实，来证明当时的百姓在哪一些事情上反锁神。什么叫反锁呢？好像按照中文的字面上来看，反锁这个字我们之前读过。之前在1:13说，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。虽然中文都是繁琐，可是希伯来文却是不同的字。1:13的那个繁琐呢，比较指的是一种重担，侍奉不再是享受，而是一种重担。而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2:17的那个希伯来文繁琐，是指着疲惫，因为过度劳累而感到疲惫。吕正中的翻译版本把它翻作，你们用你们的话使永恒主厌倦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群人他们经常对神埋怨，他们对神埋怨就好像是对神不停的疲劳轰炸。2:17，神说，你们用言语，你们不断的埋怨，反锁耶和华，好像在对我疲劳轰炸。结果你们还说，我们在何事上疲劳轰炸你呢？我们人与人相处，说话很重要。有一些妻子呢，丈夫不愿意回家，是因为丈夫一回到家，这个妻子就不断的唠叨，不断的埋怨，让丈夫觉得疲劳轰炸，觉得很烦，所以干脆呢，晚一点回家。同样的，我们需要来思想，我们从早到晚跟神的对话，我们向神的祷告，我们对神来说，到底是一种恩言爱语，还是疲劳轰炸呢？有一些弟兄姐妹，只要一开口跟神祷告，就是求，就是求，就是求，求主医治我这个，求主帮我解决那个困难，来到神面前就是求。如果你认识一个朋友，一见面，他跟你说话就是，哎，求你给我100块好不好？求你帮我好不好？求求求求求求求！我不晓得你对于这样的人你的想法如何，或是你有一位朋友，他来找你就是不断的埋怨， 埋怨东，埋怨西，埋怨你怎么没有来看他，埋怨你怎么生日没有寄卡片给他，都在埋怨你。我不晓得当他按你们家门铃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他来找你了，你心中作何感想？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与神说话的内容来做判断。在二章十七节，神对当时的百姓说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用言语疲劳轰炸我。神这样说，百姓还没有自知之明，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让人家最生气的是，告诉你，你让我很不舒服，结果对方没有自知之明，还说我哪里有让你不舒服呢？十七节下半句，干脆神就讲清楚说明白。十七节下半句说，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换句话说，这群百姓说，你看有很多坏人，他们做坏事，结果在神眼中还把这些坏人当好人，神的老眼昏花了，并且神还喜悦这些坏人。于是乎他们就埋怨神说，你公义吗？到底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你会发现，当神使得北国南国被掳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苦难当中，在苦难里面，神不悦纳他们的献祭，神不赐福他们地上的出产，他们不是反躬自省，而是先反咬主一口。很多时候呢，你我面对苦难，我们的反应很快的，我们很快就把矛头指向神。主啊，我是信你的，我是相信你的，怎么外邦人他们反倒生意比较好，为什么信主的反倒受到许多的艰难呢？启示是渐进式的，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，其实神所赐给你我的祝福，不是那种地上短暂那种物质的福气，而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以弗所书当中就有说到，将来我们身体会复活，我们不止在信主那一刻我们得称为义，而且我们还要走向成圣之路，当基督再来，我们就完全的成圣，我们拥有完全的人性，我们也会得到神永恒生命那福气的赐予，更会有各样的奖赏为你我来存留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，我们有的时候眼光太狭隘了，我们就像二章十七节那一些神的百姓，不是反躬自省，不是去思想苦难的意义，反倒是指责神，埋怨神，怪罪于神。到底人要如何持平的来看苦难呢？我们来看几段经文，恐怕你的原本的观念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读，请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 也都要受逼迫。弟兄姐妹，你读到了吗？你如果真的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按照圣经敬虔的度日，你不要想说从此你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们所生活在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恶人看我们会视为眼中钉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在企业里面，在工作的单位当中，诚实黑白分明，持守真道，就会受到赏识。错，有可能会受到敌视，受到逼迫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当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末了，他对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所信主的基督徒说的一段话。我们请翻到使徒行传，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4章，14章的第22节，当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末了，他到了特庇，他回到了路斯德、以哥涅、安提亚。22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他回去看他们，之前他们信主了，回去看他们，看完之后就要离开了。在使徒行传第14章第22节说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保罗不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或许会经历许多艰难，保罗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不止如此，耶稣也说过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0节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耶稣是先生，耶稣是老师，如果老师都曾受过苦，为什么学生可以免除这苦难呢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到人生当中很多的苦难，你要知道，在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意思是，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，他都在工作。不管好事，不管坏事，神都会工作。神工作的目的，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成熟，可以得着建造。神不要他的儿女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不堪一击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，你要知道有一些苦难是因为因果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犯罪，神透过苦难来惩罚我们，来管教我们，希望你我可以回头。所以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，你第一件事就是先省察自己是否有得罪神，有得罪人之处。如果你祷告了也都很平安，觉得你没有得罪神也没有得罪人，那么再来，有可能我们所遭受到的苦难是因为别人所犯的罪，我们受到牵连，而神使用这个别人所犯的罪牵连到我们身上的这个事件来试验我们，来提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借力使力，使我们长大成熟。比方说有人喝醉酒了，他酒后开车，结果撞到我们，我们被撞并不是我们犯罪， 是因为对方违法，对方喝酒开车造事，因为他所犯的罪会牵连到我。可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都会工作。这个是你我需要对苦难有的正确的认知。第三个层面是，有的时候苦难不是我们自己犯罪所带来的，也不是因为别人犯罪我们被牵连的，而是因为不明的原因。比方说约伯遇到苦难，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，也不是因为别人犯罪，而是在天上的一场会议，在会议上魔鬼要来试探约伯，而神允许了魔鬼的试探，允许了魔鬼的攻击。但从头到尾，约伯并不知道天上有那场会议，到结束约伯还不知道，所以那是不明原因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正确的态度上来看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苦难。有一句话说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苦难是否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，关键在于你我的态度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，他们遭受到苦难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责备神，说神是颠倒是非的，说神是不公义的，说神是喜欢那个为恶的，却没有反躬自省。我想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说得很清楚，包括祭司他们不尊敬天父，不敬畏主，甚至于把那些瘸腿的、有病的、瞎眼的献为祭，藐视亵渎神的名。也包括第二章里面这些宗教领袖还有百姓，他们在婚姻关系当中乱七八糟，神不喜悦。但很多时候你我面对苦难，也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而没有反躬自省。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三章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第一节，当然你我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就知道第三章第一节是多重应验，它也应验到将来的新约，神要差派他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，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。当施洗约翰下到监里，耶稣的侍奉就开始，而且耶稣也曾经在殿里。当然就当时来说，三章一节所要说的是，面对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他们的质询，神提醒他们，神早已预备好了审判的使者，这个使者他要做洁净的工作。三章二节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在第二节里，我们看到神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说，神是非颠倒，说公义的神在哪里，神会差派他的使者前来显明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其实呢他们自己肮脏的不得了。在第二节，因为这位使者怎么样呢？如炼金之人，可以把所有的杂质可以反照出来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这位使者 他来是要做一个彻底的洁净的工作。第三节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在这里，神首先责备利未人，唯有利未人先复兴，整个国家才会复兴。教会要复兴，传道人要先复兴。在提摩太后书当中说的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如果传道人不懂得自洁，不懂得自洁是做贵重器皿的条件，那么教会如何能够复兴呢？接下来第三节下半句说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个时候，这些所谓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受到管教，被洁净了，认罪悔改，他们的侍奉不再是虚伪的侍奉，不再是献那一些瘸腿的、有病的、瞎眼的，而是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第四节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、上古之年。这个古时之日、上古之年，经文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年代啊。当然，因为特别在第四节提到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，有可能在这里合理的解释是回到大卫时期那个重视敬拜的那个情况。第五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誓的、亏负人之工价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、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第五节，他们自己扪心自问，在生活当中做了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做假见证、行邪术、犯奸淫、起假誓，还亏负人的工价，本来该给人多少钱的没有给，刻意的砍价钱、欠工资，还去欺负那些寡妇孤儿、屈枉寄居的，欺负这些弱势团体。原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敬拜是那么有关系，敬拜绝对不能够与生活脱节，污秽的生活敬拜也是枉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那么你所献上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。虽然他们犯那么多罪，神让他们掳到外邦去，第六节好像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神过去与雅各、与亚伯拉罕、与以色列立约，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所以神必定要想尽各样方法，让这群神所拣选的百姓可以归正，神不会让他们灭亡。同样，神所拣选的儿女，即使在道路上面崎岖，可是呢，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向那个终点的成圣。就好像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，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。这个凭着卡塔这个字呢，在这里文法上面特别是指着一个目的，保罗侍奉的目标很清楚，是为着神选民的信心，让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透过保罗的传福音，他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。 神所拣选的，他们必然会信到底。也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下半句所说的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。期盼在今天的马拉基书的讲解当中，你我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苦难观，而不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不顺就不断的埋怨神，让神觉得疲劳轰炸。